个声，没人就会。
你先进来。
行可以。
好，
可以哈。
还没出来，手机刚还没出来直播。
然后看一看声音呢、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样行，没问题，挺好的，挺好。可以了哈，行。哦，这是这样，哦，它没有那种滚动的，它没有。哎，现在是这样的吗？哎，昨天咱们测试时候不是这样的。啊，这样子，行行行，啊，这边是人数是吧？这边，啊，行，这是没问题的哈。行，浩在那个后台看着点那个什么。好，大家好，我这是第一次直播哈，没有什么经验。哎，那我直播的时候，那个我的头像就显示我直播。哦，这样子。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声音没问题啊，声音都没问题啊。直播间同学听一下声音有没有问题？我不太会跟大家聊天哈，咱们一会儿就等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正式内容。好的，声音没问题的话，那就行。好的，好的。好，咱们7点钟了，咱们差不多开始正式内容。同学们好，我是仰望韦继云。今天呢，咱们时间有限啊，时间不多，所以说呢，就是40分钟啊，所以我只能呢快一点讲。咱们最后等我讲完了，我们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互动啊，可以提一提问题。所以呢，在我讲的中间啊，大家听我讲啊，觉得呢我讲的有好的地方，然后呢大家可以赞同啊，讲的好都可以啊。但是呢，中间咱们不要提问，因为中间提问的话呢，确实没有条件回答，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时间比较短，而且呢，我没什么直播经验啊，所以说呢，大家提问的话可能顾不过来，然后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提示稿，这样该说点什么重点啊，当时大致准备了一下，但是呢，我直播我要说没有人家直播的那么好，那么自然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多理解。首先呢，对于不熟悉我同学，我还是要说一下啊，大家看呢，封面，直播呢写的是健身 UP，但是呢，我不是那种典型的健身 UP。我是一个科普作家， 营养运动专家啊，是这个身份。我的领域是营养学和运动科学啊，所以呢，我经常讲的话题经常跟健身是相关的。我知道人群呢也有大量的比例都是，健美运动员呐，还有一些力量相关的力量型的运动员呐，包括健身爱好者，这些呢都是跟健身相关的人群啊，所以说其实我就慢慢的被放到健身这个圈子里面去了。当然我这不是说健身 UP 不好啊，就是说呢我挺喜欢健身 UP，而且呢虽然说我早就没有条件训练了，我那个停训也快10年了。但是我以前也训练很长时间啊，最早接触训练的时候，那时候高中生，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以前的事情。我年龄比较大啊，跟我同龄的同学应该都知道，那个时候一座城市里面没有几个像样健身房啊，能接触到那个知识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健与美那个老杂志，现在当然好像也有。那年人体出版社啊，人体社他跟我约了一本书，说写本书。他们一个主编接待我啊，忘了他是健与美的主编了，还是说中间我们碰到了那个健与美的主编，记不起来了。但是那时候说健与美啊这个三个字呢，还是很亲切。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我不是典型的健身 UP 呢？因为呢，现在大众对健身博主啊，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偏见。对的，有时候呢会，比如说我在别的地方场合讲一个什么别的东西，啊，人家说啊你是健身博主。啊，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可能，对吧？是那个意思，就是感觉你讲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内涵？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听直播的过程中，不要给我贴一个什么样的领域的标签啊，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更好的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B 站呢说让我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做账号啊，其实这个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账号做的呢，怎么说呢？我粉丝少，刚才咱们这，我之前发了一个东西，还有这个粉丝说我这个4年粉丝这么多，是不是有点少啊？其实呢，不见得是这么回事儿。我粉丝少呢，但是我这个做账号啊，它那个好与不好，不在于呢我们大家平常的衡量标准。关于做账号、自媒体这东西呢，本来我就想说一下。啊，甚至有些东西我是其实呢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前两天我新开一个课，应用营养学。应用营养学呢招生这个事儿呢，对我有很大触动，一会儿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而且呢，我一直都没做过个人直播啊，以前去别的机构做直播，他们请我去我就去。但是我跟我自己的粉丝呢，说实在的还没有用个人直播的方式交流过啊。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天儿，今天可能也有我的粉丝啊，不都是新人 UP。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大家一定都完整的认真听起来，我相信呢对大家会有帮助。而且呢，我相信这个帮助可能也不仅仅是在做账号上面，可能在其他事情上也会有帮助。当然今天时间有限，只能是简单说一说，只能给大家讲讲策略，让大家呢先看一看，因为我们来的可能都是要学习怎么去经营账号的，让大家看一看呢在大方向上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说你可能一直对自媒体这个事儿呢就没有什么想法啊，这种情况是有的，也没有什么主意，自己呢稀里糊涂的可能会在网上看，看看人们是怎么说的啊，他说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他说那样做你跟着那样做。但是呢，今天内容起码让大家在思路上清晰起来啊，对整个事儿呢能站在高处先看一看，然后呢你再决定你会怎么做，这样才是正确的顺序，因为呢任何事情。都要策略先对，先找对路子，思路清晰，目标明确，然后呢才具体该怎么做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的直播它不是讲技术方面的问题啊，今天讲的是道，啊不是术。而且呢，今天的直播呢，我本来也是怎么说呢？这个内容比较复杂，我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它不见得很有内涵，很有内在逻辑啊。所以说呢，讲道本身很难有什么逻辑。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更多的就像我平时一样跟大家聊天啊，大家这个，因为我第一次直播，有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啊，所以今天内容呢，你就来听啊，听，然后感受去思考。当然我也要强调，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不是绝对的真理，它不是说绝对正确的，大家认真的把这次直播看完，最终呢，你要去思考，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啊，我不是灌输，我只能是启发大家。啊，是这样，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我会讲很多道理， 甚至是大道理。可能有些同学不爱听大道理，那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因为呢，B 站让我来了，我既然答应人家了，那么就要好好讲。反正我所知道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呢，这些道理是确实是很好的啊，很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也尽量从现实角度啊，从最现实角度去出发，去讲讲这些道理。咱们不要站在那个所谓的这个你好你好，所谓的什么高度，我们就谈现实的事情。我就站在大家的角度，我就站在呢怎么让新人 UP 能够用自媒体赚钱这个角度来讲一下今天内容。咱们今天主题不是怎么做啊，怎么不做爆款来经营账号嘛？其实呢，我把这个主题呢延伸了一下，就说呢，不仅仅是不做爆款，怎么做账号，而且我一会儿还要说一下脱离我们现在那种爆款思维啊、流量思维等等，我们怎么用自媒体养活自己，还有呢，理想主义能不能赚钱，站着有尊严的能不能实现经济自由等等这些话题。总之呢，我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关于自媒体不太一样的思考。当然呢，这些思考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都是拿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来给大家讲。但是呢，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难，它不是我能力有多强，而是说呢，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怪，我性格恰好适合我今天讲的这种路子。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自媒体的经历和经验，这些呢，比较特殊的路子和视角，它是我的性格啊，一步一步它推着我自然的走下来的，它没有之前很多我也没有计划，它可能自然就发生了。但是对于跟我性格不同的人来说，要说能做的话，他可能就要刻意的去做，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所以呢，我就更不能说我讲的一定适合所有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有一个分辨。对的，我想直播穿的稍微的严肃一点啊，这样就把空调开大一些。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听进去了，按照我讲的，你真的做到了，同时你也有资质的话，那么我相信能走出一条完全不一样的新路。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感谢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好。蛋白质这要不是这个，咱们问题的话，最后再统一问吧，看看有没有时间。直播应该是有录播的，应该是可以看的。好，我最早呢是在我们就某乎啊待过一段时间。在某乎的话，粉丝是差不多50多万。后来呢，我觉得某乎环境不好啊，那个号呢我就不管了，就扔那儿了。后来呢来了 B 站，最近呢我才回去打算更新一点东西。它有一个好处嘛，它是不用做视频就可以直接写字，这样很方便。但是大家注意，我说它的环境不好，不是说它不利于我的事业发展，而是说呢，我觉得在那里做的不舒服，然后我就来了 B 站。来 B 站呢，很多人跟我说这个热点啊，说这个是热点，那个是热点。那么我从来也不追热点啊，不是说我这人多清高，我的性格呢就是这样。就说呢，我性格是这样，别人说的越多的话题，他们都扎堆在说呢，我就不爱说。那别人你越那么说呢，我想越反着说。我是这样的毛病的，我是这样的。然后呢，有人说你来 B 站，然后跟我说呢，不能只讲知识，你不能像之前那样只讲知识，你要让内容变得有趣啊。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他说呢，如果没去的话呢，也没人看。这个我还是没听。我 B 站的内容大家其实了解哈，主打就是一个无趣，完全是纯干的干货。我 B 站的所有内容都是纯干的干货，一滴水都没有，很没意思。这个不是因为别的哈，就是因为做这类东西我特别舒服，也很擅长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当然了，这个东西有趣无趣看个人，你要是觉得好的话，那真的觉得很好。总之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一直是在遵循我内心的声音的做事情，啊，一直遵循我的那个原则，啊，不管这个原则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我也不管它。甚至说呢，我一直在追寻我的理想主义。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我一直这么认为。了解我的人呢，也会这么认为。这个东西呢，改不了。你给我再多钱，说让我改变，我就算我想改变，我也改变不了。这个性格是没办法的，大家知道的。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点奇怪，说怎么谈到理想主义了？刚才不说了吗？理想主义。今天的主题是做账号，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其实是一条好路，那就是用理想主义的精神来做账号，啊，这是一条好路。 用理想主义能不能获得世俗成功？啊，其实呢，我认为理想主义跟世俗成功并不冲突。啊，咱们做自媒体有句话叫"站着把钱赚了"，对吧？啊，无数人觉得说站着把钱赚了是不可能的，但我想说不对，那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呢，站着把钱赚了，可能反而是捷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这个当然不是我瞎说，这个呢是我用自己的经历，最后呢总结验证的这么事儿。我现在呢大富大贵肯定是没有了，这个不可能。但起码自媒体这边的收入呢，我可以养家，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没问题。其实我想那个来听的新人 UP 的话，你也不可能说想通过这个做自媒体你赚个1000万那。我觉得不太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我通过自媒体，我先1个月赚1万块，对不对？大概这样就很好。所以说呢，我想说的是，你完全可以做到啊，在追求理想主义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我也出了很多书啊，现在出了是9本了吧？前段时间在 B 站我发过一个动态，我记得排了一个9宫格的图，正好是9本。第10本书呢，新书也马上要上市了啊。然后我翻译的那个运动生理学那本，那是一个很大部头的一本书。对的，是捷径，很大部头这本书，明年呢也会上市。这些书呢销量都不错啊。2017年有一本书得了一个什么奖，就全国10大健康类图书啊这么一个奖，我也被评为2021年中国影响力作家。当然这个是在科普这个板块啊，不是说我在全中国的所有板块。我也跟很多大品牌、大公司合作，帮他们赚过很多钱，然后呢也帮很多人把副业做起来了，实现了经济自由。我有很多学生，他收入是比我高的。这是很正常的，有人说你这个在夸自己，对，因为我呢是讲我一部分，可能算成绩的成绩吧，但是呢，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是必须要这么说，就说呢，我不是说了吗？理想主义是可以让人吃饱饭的，我们甚至可以站着把钱赚了，而且还赚得更容易。那么我要这么说的话，没有例子，你会觉得我说的是空话，所以说我是用我自己的例子来验证，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你可能还说这是个人经验，是的，因为我做科学嘛，所以我一直强调个人经验不具备普遍性意义。但是我想说，起码有我这个例子，这就说明呢，这条路起码是有可能能走得通的啊。我相信，其实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心里面还都埋着一颗理想主义的种子。他只不过是不敢相信理想主义是能成功的，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现在社会不至于坏到那个程度。理想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呢太奢侈了啊，甚至呢它可能变成了贬义词，真的有可能变成贬义词。但这个一定注意大家，不是理想的错啊，这个呢是环境的错，这不是理想的错，这是时代的错误。总之呢，如果说理想主义，假如说就一定会挨饿肚子，吃不饱饭。那我今天不会在这儿呢给大家讲理想主义这个问题。我自己理想主义，我自己挨饿，那我就自己去理想。我不能是我饿肚子的事还劝大家去理想主义。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有我自己这条路，他去验证了理想主义起码是有可能不会挨肚子饿肚子的啊。你可能在坚持操守和理想同时吃饱饭的，甚至我刚才说了捷径嘛。它还有可能比别的路更好走，那么我就想跟大家说说，还有这么一条路，让大家不要忘了有这么一件事儿，尤其是对于呢内心里面还有一点理想的火花的人来说，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我是特别能理解这些同学的，就说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可能被现实给逼到了最后那个墙角，但是呢，他不会轻易的放弃理想那个火花的。他很痛苦，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示范的力量啊，有一个人告诉他是可行的，我觉得这个对他很重要。因为我跟我的粉丝、跟我的一些学员，包括一些付费学员什么的，之间就有这种关系。其实呢，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是我鼓励了很多人，就是很多人觉得那不可能，这个时代那你肯定是要很现实、很现实才能活得下来的。但是人们看到我好像，哎，我也活下来了。所以说鼓励了很多人。之前我们还聊天啊，有很多人他辞职了，啊，从国企也好，从过去的单位也好，然后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发现呢，也能活得下来，当然不见得能赚太多钱了，而且呢，自己更开心了，跟家人关系也更好了，这个是有活生生的例子。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说，你要用理想主义获得世俗成功，那么在自媒体这件事儿，你起码需要有哪些思考？大家注意，我讲的是思考，就不是说具体的一二三四五那些该怎么做，我讲的是思考。像讲做账号，因为我 B 站之前来找我嘛，他说老师你来给我们讲个做账号，然后呢他给我一个图，那个图就是怎么做爆款，就是你讲做账号在别处的话，肯定就是教你各种技巧，然后想都不要想教你做爆款，一夜爆火，甚至呢气氛可能弄得跟那个传销差不多，这个当然我说的是个别哈，有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些都不对，但是呢这些大家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呢，大方向上是错的。注意，大方向是错的，啊，如果说大家把太多精力放在这上面的话，甚至完全放到这上面的话，你有可能很难去突围，就是说你可能永远也，做账号做不起来。不熟悉我同学啊，可以呢，在看完直播之后呢，去看看我视频内容啊，耐心点，多看几期完整的，不用关注，也不用点赞，你只是去体会一下就可以。你可能会发现呢，我的视频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个不太一样的，不是我们现在整天在说的那个所谓的个性啊，什么创意啊，不是那些，它不是这个层面上的不一样。这个呢是更底层的不一样啊，它触及到呢核心的那种本质的差别。我今天看了一下数据啊，我现在 B 站粉丝是21万多一点嘛，啊，粉丝不多了，21万多一点，点赞数是40万多一点啊，我觉得呢粉丝数量和点赞数量之间这个比例可能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21比40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是点赞的两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关注我。光看点赞数的话，这个数据是很低的，因为很多 B 站的 UP 的点赞数比我高很多了。但是你要再看关注的话，你可能就会去想啊，就会去想这个点赞跟关注，就是点赞跟点赞，大家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有的人对吧，他看一期内容，可能里面博主一句话，他觉得很跟我想的一样，他就点赞了，或者说你在那个某乎的话，你看那有的人就一句话，再抖个机灵，然后点赞10000多好几万，还有的可能觉得这地方很好笑，他就点赞了，那么但是他不会关注你啊，所以说你会看到有很多账号呢几十上百万点赞，但是关注就几千，这个很正常，那么他什么时候才会关注你呢？那就是你真的能够给他他所需要的，而且呢，他预期你能持续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啊，同时对他有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样他才会关注你，啊，说白了就说呢，你得有硬东西才行，就是你必须得有硬东西才行。所以呢，我首先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要做自媒体，那在你的领域，大众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真正想过的。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要是想开个店，对吧？那么起码你要考虑考虑我卖什么，人们真的需要买什么，我就卖什么。但是做自媒体，很多人是没有考虑过大众真的需要什么的。很多人做自媒体，首先考虑就是我怎么把视频做得搞笑，高级感，或者怎么追热点。啊，或者怎么蹭流量，怎么爆款这些。如果你是搞笑博主，那么你博人一笑就可以。但是这个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但是在知识博主这个领域呢，你就需要考虑大众真的要什么，需要什么。啊，大众需要的当然还是真正的知识，而且是呢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把握的知识。那么，这是这个领域大众的硬需要。而且呢，有的人觉得我们的视频好笑啊，要有意思，要追求热点，这个也是一种需要，但这是软需要。前阵子我有个视频，下面说有粉丝评论嘛，粉丝评论他说我制作太简单了，啊，说我的视频制作太简单了，肯定火不了。首先，为什么要火呢？啊，我问这问题，第一反应人们觉得我问了一句废话。视频当然要火，但是你好好想想，火到底是不是做视频的内在的本质的需要？就是我们做视频到底是干什么？难道就是火吗？所以说，做视频其实是不需要火的， 从来没有一种观点说做视频是需要火的，必然需要火，不存在这个东西。啊，第二，你看视频，你是看制作还是看内容呢？如果说你看的，因为你看的又不是娱乐视频，啊，你看的是知识类视频，那么你看知识类视频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先去看制作呢？这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作为 B 站的用户，他去看视频，其实他都忽略了硬需求，而关注到软需求。当然了，本质上他还是需要硬需求的，就是本质上他看视频，他还是需要学东西的。但是他呢，已经被那个人们那种习惯的思维呢，变得不会思考了，是这样。就是说，你忽略了硬需求，但你硬需求仍然存在，它还起核心的作用啊，不是说你忽略它就不存在了。就人类世界，它有一个道理，这个可以认为是真理，就是说呢，硬道理管软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啊，这是人类社会一个真理。就是比如法律和道德啊，一个是硬道理，一个是软道理。比如暴力和秩序啊，一个是硬道理，一个是软道理。当然我不是说要弘扬暴力还是什么，我是说呢，你要知道大众的硬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他们硬需求，才能成功的走出第一步。否则你账号还是不行，哪怕你火过一次，火过一两期，那么你也做不长久。一定要注意，就说呢，你还是，就是我们去做账号，我们去做什么呢？还是一个供需关系，它还是一个供需问题。我们不要被很多做账号的那些技巧或那些说法或者那些东西给蒙蔽了我们的认知。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供需关系，就是你要提供别人想要的，而且是他真的想要的。有人说，小某书环境很差，它环境再差，里面的人要的仅仅是情绪价值吗？也不完全是。啊，如果说你想给你的粉丝提供情绪价值，你可以去做情感类博主，可以去做搞笑博主，都可以。但是你要做知识类的东西，那么就算是小某书的人，他去关注一个问题，最终也是为了找到答案，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他不是说我去关注一个问题，然后知识类的，我就是去看搞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除非你就是个情绪价值博主，否则的话呢，你只有能解决用户的问题，你才有出路。而且呢，要是真的解决，你不能骗人，你不能说我能解决，而且你是要真的最终有确实有效果在线。就拿减肥来说啊，现在各种减肥视频满天飞，但是呢，我们大家要思考一下，没有几个人真正在做一期减肥视频之前，他真的在想我怎么帮人把减肥这个肥减下来。没有几个人说做减肥视频之前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往往想的是呢，最近有个热点，我怎么蹭一下？我怎么能蹭热点的话，必须讲的话，讲减肥我就讲了。或者说呢，发现某个减肥话题很火，那我要跟一下，啊，然后他在网上东拼西凑，你抄一点，我抄一点，然后配上点图，配点视频，搞个笑，啊，然后呢就这么发了。这些东西呢，肯定是不能帮人真正瘦下来的啊，真的是不能真的解决问题。老百姓也不傻，他整天看这些，最后不管用，那么都免疫了。那你再做这些东西的话，他不觉得你能解决问题，就没有人看。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就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个刚这个弹幕里面也有说，就是大家还是在被这个东西给，就是还是因为你太浮躁，被环境牵着鼻子走，就是环境已经混淆你的判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点问题哈，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判断，然后我们每天都觉得我很多判断呢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自己脑子去判断的，同时我们再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对的。但你要知道，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脑子想的是 A、B、C，那真实情况就是 A、B、C，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反思，为什么我经常给弟子讲一定要反思呢？我们一定不要相信自己的大脑。当然了，你说我没办法不相信，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要不要相信。聪明人是不会完全相信自己大脑的。这个我之前做一期 B 站视频还讲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呢就跑题了。我们还是说我们啊这个我们的今天的内容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停下来，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啊，一定要再重新的再思考，就你的领域，大众真的需要什么？那么你要给他们真正需要的，哪怕在短期内你的东西没有什么起色，那你要坚持下去，你只要做对的事，就会有回报。 如果大家还是说有顾虑，不敢这么想，不敢去这么做，那我就举一个我的例子。那我就举一个我的例子，生酮饮食啊，一直很火啊，有一阵子真特别火，那很多人就在写书啊，就在写生酮的书，甚至很多人以前都不是做减肥的，他的相关行业的他也在写书。很简单，他就是看生酮饮食火了，想借一把火赚点钱。那么，就是这帮人。他不管这个事儿真的是对还是错，他只管一个话题火不火、流行不流行。但是大家一直知道我是不提倡生酮饮食减肥的啊，我也更看不惯生酮那帮人把生酮弄得跟宗教一样。生酮减肥不是不能用啊，临时用一下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我给健美运动员备赛，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一般都要断碳水，一方面冲碳嘛，肌糖原超量填充，给冲碳做准备。当然，我说这冲碳不是有些人觉得那冲碳哈、啊，有些人把冲碳给错误认识了。另外，这样在短期内呢，我们说断掉碳水减内会快一些，但是短期用可以，它不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呢，生酮最火的时候，我就写书，然后专门用很大的篇幅，一整章去反对过度的吹捧生酮啊，反正你吹是你们的吹。我实事求是，我觉得呢，我应该把这话说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也知道，如果我写生酮的话，哎，没准就能赚一笔。而我反对生酮，不但赚不到钱，还可能会挨骂。啊，确实也是挨骂了嘛，因为那个时候生酮很多大号，那个我就是他们的敌人。而且呢，这两年其实还好，前几年我经常收到什么威胁私信呐、啊，甚至威胁电话，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我手机号的。当时呢，那个时候我也是什么也没想，然后在电，就是比如说电视节目上，我也说过。啊，说过这个，直接就去说了，你触及了一些人利益的话，这个很正常。但是最后我发现啊，我当时脑袋一热，反正那时候算什么呢？因为都在说生酮好，我说它不好，这叫什么？这叫逆时代潮流，这真的是逆时代潮流。客观的去说生酮，挨骂了，短期内也没有赚到钱。但是呢，我觉得聪明人还是有的。后来我发现呢，我最终收获了一批高质量的追随者。啊，所以说，我发现我。不管不顾，用错误的做法，用愚蠢的做法，用不识时务的做法，这是自嘲了。最终呢，长远来看，因为我这个说真话、做对的事，还是有收获的。大家要注意，这是我真实的例子啊，你不能说这个例子假装没看见，它是有的呀。所以说呢，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不要只去看粉丝的数量，更要看粉丝的质量。你不是说你需要多少粉丝，而是需要呢那些最懂你、最支持你、认可你的优质粉丝。你有了这些粉丝，那么从现实角度来讲，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我就讲怎么帮，新人 UP 赚钱嘛。那么你就可能养活你自己，甚至可能生活得很好。啊，大家来听讲，必然涉及到一个变现的问题嘛。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我个人更看重的，那就是你会得到在做自媒体当中的苦中之乐。啊，就是我不会说自媒体很开心，那个是骗人的，他很辛苦，同时呢很乏味工作嘛。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真正支持你的粉丝，甚至呢他们是你的知音，那么你就呢有可能在苦闷里面获得一些真正的快乐，甚至幸福，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就我们讲幸福感又跑题了哈，幸福感，因为我们今天我承诺给大家，我不讲那些东西，我只讲。现实层面的东西，就是不管我多想讲，但是我不讲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所谓的高大上哈，我赶紧打住，咱们就今天直播就讲最实在、最现实的东西。我不是刚才讲了吗？你这么做其实是有利于你赚钱的，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如果对其他东西有兴趣，咱们回头再聊。今天来之前，我不是在 B 站我先做了一个预热嘛，然后给大家发了一下我今天的这个。这个直播消息，然后呢，就有一个 B 站的一个粉丝，然后他就说你这个说粉丝数不够多啊，说这个，这么多年积累的不够多。但其实吧，我想说的是，就说你作为一个 B 站的用户，为什么我刚才说大家都被一些东西给蒙蔽了头脑呢？就说你作为一个 B 站的用户，你不应该。对这种粉丝少的这种干货的 UP 主，你嫌的粉丝少，这是不合理的。其实你应该希望这类的 UP 主的粉丝少的 UP 主越多越好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讲，就说你不管是做自媒体，还是说我们说用户， 很多时候他已经被环境把脑子搞坏了。而且呢，我们说，就算从经济规律角度来讲，我们讲什么东西最值钱呢？稀缺的东西最值钱，对吧？我们能看到现在大家都在做那些东西，你要再做的话，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你必须有差异性。我就说呢，经常会给这个大家举这个例子，就说呢，新人 UP，比如说你，假如说你在一个平台出一套课程，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一个平台的它的课程啊，你能看到那个封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封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大概呢，如果健身类的话，它会有一个身材很好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然后旁边放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亮亮的那种。饱和度很高的，然后很鲜亮的颜色，就说你，除非你认真去看那个文字，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就你看那个风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意义？就说你，假如说你有什么东西，你看都看，别人都看都看不到的。所以一直在强调差异性，差异性。你要是做那个封面的话，你还不如弄一个白板，上面就写两个字放上去，那样别人还能看到你。所以说我想说就是大家总是在看别人。总是在看环境，看大多数人在怎么做，哎，他们都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他们怎么做，他们火了，他们怎么样了，我也怎么做。但是最后这样的想法会导致什么呢？趋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思。爆款热门，所有人都在做；滑稽搞笑、浮躁喧闹东西，所有人都在做。那你再去做的话，就没有竞争力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吧？这个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所有人都几乎没有把真的按照自媒体市场的这供需关系去做事情。我们注意刚才讲了，供需关系是底层逻辑，这个东西说白了，它是一个供需关系的，就是你没有人按照真正的自媒体的供需关系做事情，忽略了大众真正的硬需求，而呢，提供那些娱乐大众、洗脑大众、麻痹大众的那些软需求。那么一旦你满足了大众硬需求，你就有了差异性。你就有了竞争力，这个不是说你就这样就能成功了，但是起码呢，你才有可能有出头之日。差异性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说的这些不是说大家做到了就能怎么样，而是说呢，这是一个机会，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经常呢有粉丝跟我说他想辞职，我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说在单位干的实在太难受，不开心，因为说这种工作呢，他也看不到头，他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那么他对营养学感兴趣，或者对运动感兴趣，说想自己出来单干啊，想走出来。但是呢，他就问我说：“我该怎么选？”说两头，我是辞职还是我是原来的工作呢，还是辞职呢？两头他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我说呢：“你不是在二选一，你是在一选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在毫无希望和一线生机当中选择一个。”因为你在岗位上继续干的话呢，结果是什么样你是知道的，这是毫无希望的，所以这个选项它相当于没有选项，所以你只有一个选项，这个选项不是说一定能成功，但是它是有希望的，这是你改变命运算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你是一选一，那么就看你最后怎么下决心。当然有同学说了，那大众的真需求啊，说相关的知识，那个我也不懂啊，这肯定是要学习的，学习是绕不过去的，不过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今天来的时候，人家说你给新人 UP 讲，你的东西没法复制啊，对吧？你是靠专业性的，你东西怎么复制？其实大家不要觉得你非得学成我这样才能开始做自媒体赚钱，那个不用的。我的内容面太广了，减脂增肌、力量耐力、运动项目啊、保健、营养等等等等。但是大家真的好好学，只要把其中一个方向学好了，那也可以。而且呢，你做自媒体，你可以边学边做啊。我很多弟子就是这样的嘛。你讲一个小小的点也可以，只要你把这个小知识点学明白了，有把握了，你就可以分享出来啊。其实这个门槛不是非常高啊，所以说这个学习这个门槛，大家不要想得太难啊。但是学习这个问题不是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就是好人坏人的问题。当然这个好人坏人都是带引号的。我跟我的学生们一直说一句话。就是说呢，一定不要觉得我成为了坏人，我做了坏事，我就能成功。哎，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我当坏人做坏事就能成功，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这里面的坏人坏事啊，倒不是说那种穷凶极恶那种情况，就是说呢，我们自媒体这块儿，比如说为了流量去胡说八道啊，宣传伪科学，你为了赚快钱去骗人，说的是这个东西。 啊，说的是这个。那么现在是很多觉得呢，说你看那些人赚了钱了，哎，他们好像就是这样的呀，那我也这样，我是不是就能赚钱了？在一个好的时代呢，可能坏的东西啊，可能暂时能占点便宜，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很坏的时代。那你很坏的时代，那个好东西呢，就是稀缺的。很多人他有一个误区，他说我就觉得在现在这个很坏的时代，我必须比别人更坏，我才能活下来，才能脱颖而出。甚至有些好人也被这种观念误导，这个不对。首先呢，咱们别的不谈，就谈成功的话，都是坏人。还那句话，带引号的坏人哈，你要更坏的话，难度很大。你为什么不做更好的事情来获取成功呢？难道做坏人更舒服？这个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好的种子，这个不是说道德的问题哈，道德是相对的，而是我说的是人类，我们这种物种，它的生存策略写在基因里的。就是善良的、利他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我可以，有同学可能愿意听这些，我给大家稍微扩展一点，进化心理学，这个呢叫互惠利他主义，就是说呢，一开始心理学家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人类存在着普遍的利他行为，哪怕是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就是损己利人，这个是很难解释的。那么这种利他呢，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这个是好理解。这个呢，进化心理学叫广义适应度理论，就是说呢，亲属之间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基因的相似性的，比如说兄弟姐妹遗传度是50%，堂兄弟姐妹、姑姑、舅舅、侄子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遗传度是25%，父母跟子女也是50%，所以呢，如果说你帮助了两个侄子，相当于呢帮助了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当然，你是在遗传。基因的传递上，它的获利是相同的哈。我们指的是基因，当然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遗传利益层面上的一个理论模型，实际上更复杂的多。但是问题在于呢，对于那些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来说，人们也存在普遍的利他行为，这个就不好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会损己利人，而且你也不是我家亲戚，对不对？我跟你也不认识。那么最早。有人呢用集体利益来解释，就说呢他是为了集体利益啊，这样集体呢更有竞争性。后来呢普遍学术界不太接受这个理论啊，因为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啊，它有很多呢解释的力度也很有限。然后呢就有了互惠利他主义的理论，就说呢我给大家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吸血蝙蝠，有同学可能听说过这个例子吧？就说呢有的品种的吸血蝙蝠它是大群居的动物。啊，可能几万只啊，几十万只在一块住着。他们晚上出去吸血，白天呢睡觉。吸血蝙蝠啊，它没有多少储存脂肪，它不像咱们能储存很多肥肉，它没有的。它如果晚上不去吸血，或者晚上出去了但没有吸到血，一般就活个两三天啊，就饿死了啊。所以它们很需要一直的、持续的，就说每天起码都有饭吃。所以呢，每天晚上出去有没有收获，这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那么，上世纪的80年代啊，有一个动物行为学家威尔金森啊，他就发现呢，有很多吸血蝙蝠晚上会把自己吸到的一部分血反刍给那些没有吸到血的蝙蝠，就相当于呢救了他一命，把我的血给你喝，把我吸到的血给你喝。当然呢，这是我吸到的，就是说，我用不着的吧？就假如说我已经吃饱了，还有一些他反刍出来。而且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呢。接受帮助的这些蝙蝠，那他们呢还会识别，他知道哪个帮了他。我们说几十万只蝙蝠，他能认得出来。等到对方哪天没饭吃了，他也会反刍给他去回报对方。那这样其实蝙蝠之间是有那个带引号的友谊的，你帮助我，我帮助你。那么这种利他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与其你要吃撑，你不如拿多余的血来帮助一个要饿死的蝙蝠。这样的话，你哪天遇到困难。对吧？就有人来帮助你了嘛，这个很简单，这是很合理的。重要的是呢，里面要存在欺骗，就说呢，有的蝙蝠啊，它是只接受帮助，但是不回报，这个叫欺骗者蝙蝠嘛。这种欺骗的人就会被边缘化，就是群体之后呢，再没有人帮他了。那么他欺骗别人，他可能暂时的占了便宜了，我得到了，但是我没回报，但最后这些蝙蝠呢，都是第一批被饿死掉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呢，一代一代进化，就最终筛选出了那些不欺骗的蝙蝠啊，最后形成了呢吸血蝙蝠这种相互帮助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善良利他的这个模式， 当然，我们是拟人化的哈，就形成了。对人类来说呢，也是这样啊，不是说欺骗者不会获得好处，会，但是都是短暂的。长久来看的话，欺骗者远不如利他者更有竞争优势。所以说，我们能发现欺骗者基因慢慢一步一步被进化淘汰掉了，他们的基因没有传递下来。那么现在留下的还是善良利他的基因，当然这是主流。我不是说现在没有坏人，但是人类的主流呢，更好用的策略，生存策略还是善良的利他的。欺骗者的人群当中呢是有的，但一般稳定在一个比较小的比例上，在很多动物当中呢其实都是这样，包括人类。当然，从基因的层面，我们通过善良利他，最终你的目的当然还是利己嘛，因为这从进化角度来讲，有利于你的基因的传递嘛。但是从情绪上啊，从我们主观上来看呢，因为进化是赋予我们情绪，让我们用情绪做事情。当你做了好人，做了好事，你会更舒服一些啊。进化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说呢，做对的事儿，善良利他会让你快乐幸福，这是首先第一点，情绪是这样给你设定的。你哪怕你是个坏人。我一般认为很少说，除非是变态吧，很少他会说做好事不开心，做坏事开心。我觉得这很难，怎么应该也有，但是很少。第二点呢，善良利他仍然是我们基因当中的主流。这个地方就说了，有同学说，个体角度当然就复杂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大比例来看，你随便滴溜出那些人，还是我们说善良利他的还是主流。同时呢，别人也会喜欢善良利他的这种东西啊，因为我们这个还是我们占主流的。然后呢，有同学可能说了，那不对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承认这个社会很坏，说好人好事是稀缺的吗？那怎么现在又说善良利他是主流了呢？是的，我刚才说呢，是说我们所有人啊，基因里都写着互惠利他，这是从基因的层面上是主流，这个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也会环境也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他这人很复杂嘛，人不是基因完全决定的，所以呢，现在大家呢都觉得社会很坏，人很坏，其实呢不是我们基因真的改变了，我们基因这么短的时间不会太大改变的，是我们被环境改变了。重点就是人很坏啊，你可能觉得人很坏，但你可能同时发现大多数人过得都不好，我们要注意这点。也就是说呢，坏没有让人们过得好。就是因为他违背了互惠利他原则，结果就是人人过得都不好。大家想是不是这道理？就说你坏，但是呢，没有让别人过得好，人人都过得不好。其实呢，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是互惠利他的。啊，一个企业里，如果说你偷懒啊，但是呢，拿的钱跟人一样的话，现在很多人都选择偷懒。啊，人们说你要不偷懒你傻，其实偷懒的人傻。你偷懒了，拿了钱，你是占了小便宜了。但是以后怎么办呢？就我们能看到呢，其实很多人他最终做成事情了，往往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呢做事不分分内分外。当然，我们说这样的人哈，不一定在所有的企业都是对的，因为有些企业呢，他本来那个企业主就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哈，确实你多做一点就有多一分的收获，这个道理呢也是没有错的。还是我个人吧，其实我个人就是这样。当然，我这个现在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但不一定是对的，而更可能是错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当然了，除了那些最基本的事儿，比如说所有人都吃饭啊，你肯定不能不吃饭。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事儿上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了。比如说你去一个企业，发现呢很多人都在摸鱼；你进入一个行业，发现大家都在尽可能占别人的便宜，很多行业就是这样的嘛。你进入社会，发现大家都在伪装，都在欺骗，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觉得这就是对的，因为都是这样嘛。啊，这样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我必须这样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所有人都这样做？是的，所有人都这样做，但是所有人的结果呢？他们的境遇呢？有很多人在摸鱼，但是很多人都富有了吗？也没有。结果呢？很多人还是贫穷的。很多人都在占便宜，但是这些人得到什么东西了吗？也没有真的得到什么。那很多人都在伪装，都在欺骗。但是很多人都不开心，对吧？你也不要说幸福这个东西。当然，我主要还是为了讲这个道理，就是说，讲我刚才说道理，实际情况下复杂多。比如说摸鱼也不一定是员工的问题，可能是老板的问题。而且现在很多人在内卷嘛，也不是说都在摸鱼。但是这些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呢，我想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你拿自媒体来说，为什么伪科学那么多啊？因为那伪科学能吸引眼球， 然后他能呢随便承诺，大众呢愿意，他可以给大众提供他愿意听到的东西，所以是伪科学呢容易获得关注流量，看起来这条路子没错，但是呢，你第一这个不长久，所有人都在讲伪科学，但是呢，真正靠伪科学赚钱的人很少，大家注意，绝大多数人没有靠这件事真的赚到钱，运气好的一两个，那么其实呢马上就不行了。第二点，都在讲伪科学，你讲真科学，还是那句话，你就有竞争力了。虽然短期是吃亏的，但长期来看你是划算的。我一直在跟学生讲这件事儿，都在讲伪科学，有的时候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真科学其实它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它反而给真科学呢，我们讲这同行的衬托嘛，它是这样。当然了，这个总是有一些人讲伪科学赚到钱了，啊，他就是这样就成了很不好的负面榜样。就是人们看到那少部分人，其实呢，赚钱那些是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没看到的。他们做了伪科学，其实一点钱都没赚到，早就死掉了。赚到钱的是幸存者偏差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呢，现在也不是那个时候，就说呢，一开始可能骗子还能骗一骗，那么你现在再往后的话，你没有真东西就很难了啊。所以我一直跟呢新人 UP 要强调真东西，这很重要。你没有真东西以后，你想骗很难骗了。大家都在骗，你想骗是很难的，很难去杀出重围，你还能比人家那些人更高明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反而你去做真科学呢，是更容易有出头之日的，啊，总之呢，我想说，不管在任何时候，除非是说实在没办法刀架在脖子上了，那个再说，但是呢，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别管别人，你走自己的路。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走自己的路，做对的事儿，做好的人是不会错的。我们不要受到环境的干扰啊，不要让环境动摇你的善恶的观念，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环境都是坏的，我就变坏，不要那样。而且呢，这一切也不是我在喊高大上的口号哈，我是特别怕大家觉得我在喊口号，空洞的谈理想。因为我说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你长期的利益。我们讲了嘛，刚才我是想。我就是从赚钱角度来给新人 UP 来这个，来这个讲一讲啊，不是每天都播，所以说呢，这个不是喊口号，这个就是为了你的长期利益。那我就是这么做的呀，我账号不也活下来了吗？对吧？我整天我那么干的东西，我账号没有死掉啊，我现在也能靠，我不是一开始说了吗？我也能靠自媒体赚一些钱的，啊，所以说是可以的。另外呢，说起赚钱，赚钱是必须的。那但是呢，你做事情的时候呢，最好不要以赚钱为第一目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以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好为第一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个人来说哈，如果不以赚钱为目的来做事的话，我会觉得更自由、更舒服，啊，想怎么干怎么干。你只要考虑赚钱的话，就不自由。当然我现在肯定是要赚钱的，你完全不赚钱不可能，钱肯定是，是要考虑的。但是呢，我的感受就是，哪怕是考虑现实的利益，你的目的如果就是赚钱的话，那么最后你可能做不出好东西来。要注意这个，就是说呢，你可能会迷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那么对大家来说，长远来看这是不利的。反正我个人体会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的目的是纯粹的话，那么我可能就能做出好东西。但如果我的目的是，就比如现在就这东西就是要赚钱，那么可能我的创造力、判断力、思维能力呢就被影响了，我做不出好东西来。我那些做出来的好东西都是单纯呢，就是想做的情况下，我就想把它做出来，然后交给别人，然后呢让别人受益。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很有自豪感，我就觉得我很厉害，我很好。我其实这个自私的说就是这样嘛，你也不是说完全无私的嘛，你也是自私的嘛。就是这种纯粹的东西呢，最能激发我的创造力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注意，可能呢，对你来说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以赚钱为第一目标的话，你可能呢会迷失你的那个东西，你可能反而做不出好东西来。你本来有能力，可能也发挥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呢，大家还是我们起码不要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啊！你可以往后面放一放，对吧？赚钱很现实，但你可以往后面放一放。另外我还想讲一点，就是自媒体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赚钱跟做自媒体，我刚才不是说赚钱了吗？就是赚钱跟做自媒体，它是本身是有一对固有的矛盾的。大家做 UP 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就说呢，自媒体是这样的，你提供免费的东西，啊，你给予粉丝免费东西，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你获取信任和好感。但是说呢，你如果让粉丝给你花钱的话，要变现的话，那就去跟粉丝索取，他就会影响这种信任和好感。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因为知识也是有价的。但是自媒体它性质很特殊，它不像一个家电品牌跟顾客之间那种关系，就是一个买卖关系。自媒体其实它是有一层个人信任在里面，它是有一个情感的问题的，啊，它是有一个情感问题的。所以说你要变现的话，你会打击这种信任，那么这种行为别人觉得不优雅啊，他人们现在也不太能接受自媒体变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这个不见得能持续。这个矛盾是做自媒体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固有矛盾，很多人呢他是解释不了的，啊，他是解释不了的，或者说他是解决不了的，我有没有解决呢？我不能说我一定解决了，但是我好像是基本上找到一个大概的一个路子。我给大家讲讲我的经验哈，大家也看看我解决了没有。就说呢，我首先我能理解粉丝，就是我能理解粉丝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比如说，我做自媒体免费内容，然后中间呢可能插一期付费内容，你要买就买，你不买你可以继续看免费内容嘛。这个其实没什么天经地义的，只要我给你的付费内容这个东西是值的，啊，是值它那个价值的就可以，价格就可以。但是呢，我发付费内容也不好意思，就是我一发付费内容，我自己就先不好意思，啊，后来反过来发个免费内容，我就很理直气壮，我发免费内容，我觉得我比你高一头。但是我发付费内容，我就觉得你比我高一头，我比你低一头，就这种感觉。有人说呢，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嘛，啊，可能就是这样。之前那个谁也是一个健身大 V，他就说，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所以说呢，我还教过3年的免费课程，那每周呢，以前我免费给大家讲课，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就说你不为了赚钱去做的话，你会非常开心。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啊，虽然我也不跟别人攀比物质什么的，所以真的那时候不需要什么钱，但后来成家了，这个钱是很现实的问题，也必须考虑变现。你必须考虑变现了，那我该怎么解决这个不好意思的问题呢？于是呢，我就什么呢？我最开始的办法是使劲的给大家提供价值，就是我相当于物美价廉嘛，我多给你一点，我再多给你一点，我给你少要点钱，这样我不好意思不就好一点了吗？对吧？你像我的减肥指导。费用的话，那个比我的学生，我学生减肥指导费用最贵的，收到多少钱我就不跟大家说了，比我的要贵个3、4倍。然后他一直说：“老师，你赶紧涨价吧，赶紧涨价吧。”我那碳能过道减肥指导从19年到现在都没涨过价，我第一期是19年嘛，到现在都没涨过价，因为我觉得可以，就是他相对于我那工作量，这个钱是可以的。后来，而且我发现，后来我发现这种模式，我觉得挺舒服的。那就说呢，你给人家少收点钱，你多给人提供点东西，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粉丝那边呢，他也觉得挺好，就是我们跟付费粉丝关系很好。大家不是我花了钱了我就消费者，我还是很尊重你的。这个让我觉得特别好。就说呢，我这边啊，就是从来没有"服务"2个字来定位我的付费内容。就前2天我出那应用营养学的课程，我学生现在跟我一起干嘛？啊，我弟子们现在帮我做助教，未来呢他们会做讲师。然后呢，我有一次我们就是写那个东西嘛，他们在他们的话术里就出现了"服务"2个字。我说呢，你把服务删掉啊，不要服务，咱们不提供服务。我跟付费内容、付费的粉丝之间呢，就是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没有服务。这个可能觉得有人说我是不是高傲啊，说我觉得牛啊，其实呢不是。我觉得首先知识本身就不应该是服务。这样的话呢，他丢失了知识的纯洁性，可能我这人比较古板，我觉得知识就应该很干净的东西，而且呢，我跟付费内容讲，付费的粉丝讲课也好啊，做指导也好，包括跟运动队合作，跟品牌合作，甭管他是多大的运动队，他什么运动员，是得过什么这个得过那个，他品牌如何如何，商业指导也好，真正的商业指导，我都是说了，没有服务，你要服务的话呢，你就不要来找我，我就是去当老师的。因为我的内心呢就没有想着给大家服务，大家能理解吧？就说那服务是什么呢？你去餐厅，那餐厅服务员他要给你服务，但这个服务员他是真正关心你吗？他也了解你吗？他不会，这个叫服务。就说呢，我们讲的服务啊，都是那个没有真正温度的，啊，是一种怎么说？你看起来当然很好，但是它没有真正的温度。但是我跟付费粉丝，我教他们东西。 啊，给他们指导。我是一门心思想把他们教好，让他们学会，让他们受益。那么这种情况，我始终呢，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有给老师的心态在里面。当然，你还是可以说我古板，啊，说我跟不上形势，说我老套，这都无所谓的。我说我老套，这都无所谓的。你愿意说就说，我不管。你甚至可以说我这样不对。但是呢，我就是这样，这是我改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用"服务"两个字啊，反而让付费粉丝得到的更少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你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商业，它没有温度了。你外面那些培训啊、教学的服务是真的很好，但是呢，他没有人管你真的学到东西没有。这个呢有点扯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想要解决就是维护粉丝跟变现之间的这个固有矛盾，你也不要想太多，没有技巧，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替粉丝考虑。对得起他的付费内容，这个矛盾呢，就自然就基本上解决了一大半了。我们要注意这点。另外呢，我还有一种方法也能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说呢，给大家创造啊更深刻的价值，它就不仅仅是物美价廉了，还要创造更多的产品以外的价值。比如说我那个弟子班，入室弟子，你不是说你交了钱，然后我教你东西啊，教完就完了。我是说呢，从培养人才角度来讲，我入室弟子是这样，从培养人才角度来讲，我希望呢把弟子培养成将来能做大事的人，不光是知识，还有思维价值观，我都教。这个大家都有弟子的话都很清楚，都教。然后呢，他们成长之后，我未来希望带着他们一起做一点大事情。当然这个大事相对大事哈，你让我做成马云那样的不可能。这个计划呢，现在第一届弟子呢已经有一部分参与进来了，做一个尝试，慢慢做起来啊，没准以后呢就做好了。弟子跟我，他是一个整体。我希望能给他带去个人的提升，让他变得不一样，然后有长久的收益。然后我觉得这个钱呢，我拿的就非常理直气壮了啊。所以说我跟弟子呢，我就是一个师，就是一个老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我拿得很理直气壮，我能心安理得。所以我就说呢，你要给你的付费粉丝制造深层的价值啊，新人 UP，就是说从长远看来呢。你能成就他们，帮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很重要，啊，其实这个呢，就一定程度的解决了我们说之前呢自媒体呢固有的一个矛盾，所以呢，这也回到之前的话题，就说呢，做自媒体不是要让粉丝更开心，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要让粉丝更开心，去迎合粉丝，而是让粉丝变得更好，去提升粉丝，我们要注意这点，甚至呢。一些情绪价值博主其实也应该这样，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说整天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博主，粉丝开心，你让他开心一下，然后呢，那粉丝可能就陷入更深刻的那种空虚。因为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很多喜剧人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不对，你给大家带去欢乐，同时呢，你恰恰是在剥夺大家的幸福。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我们都会发现呢，老看搞笑视频，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不用我说，空虚、焦虑、抑郁等等等等，你那个多巴胺那个机制都被玩坏了。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从深层的层面去考虑、去思考，你给粉丝能带来什么东西？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如果有条件，大家可以去思考呢，尽量给粉丝带来一些深刻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解决粉丝跟，就是付费跟自媒体之间。免费内容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但这个不是口号，这还是大实话。因为呢，人这种东西啊，他你别看现在很多人说我就讨厌深刻，啊，我就喜欢呢及时行乐，说是这么说，但是人这个东西离不开深刻，大家没事可以琢磨琢磨，离不开这个东西。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大家也不要说像我那样不好意思收钱或者不好意思发付费东西，就是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自媒体付费就损害粉丝的感情这件事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本来等价交换嘛，有什么错呢？也没什么错，所以说我现在也逐渐的说，敢于把价格提上来啊，只要我心里知道我给你的东西还是超值的啊就可以。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呢，就说不要有这个羞耻感啊，不要说跟我一样说，还真的怎么样，这个也没必要，其实也没必要。总之呢，要解决这个矛盾，其实一句话就是你要去做对的事情，那就可以。前提是你要学习了，当然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呢，我们讲学习这个事儿，刚才我讲了，其实呢，大家不要想的太复杂，没有那么难。 最后呢，我再说一点关于运营的感受啊。今天咱们还是时间还是超了，就说呢，我一开始说的，就说呢，我之前现在不是做一个营养学课程嘛，这课程很好，但是呢，我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片刻，我就觉得有点迷失，就是我呢，觉得我是不是这个模式已经落伍了，就是我这模式是不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就是我是讲课，对吧？我只是给大家讲课，是不是这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那个时候我是有点迷失的，所以说我那还买了两本私域运营的书，啊，我真的是买了，但是这个书呢现在还在驿站，就是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就明白了，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就说呢现在很多地方在讲私域运营啊，方法很多，好像你掌握了这方法就能成功一样，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就在想，你方法都是外在的东西，运营都是手段，你要真的想把你的产品卖出去，最根本的前提不是要你有。你需要有好产品，就说现在的社会可不是酒香巷子深这个问题，而是干脆就没有多少酒是香的。你要注意这点。所以呢，现在到处都在讲运营，都在强调方法论，都在什么微信群呢？怎么做呀？什么一步一步，第一层是叫什么来着？引流，什么第二层叫什么什么？第三层就是他就讲很多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呢，不可否认，它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啊。你要是有好东西，那你怎么去推广它呢？运营也是必要手段。但是呢，问题就是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过度的强调方法，而忽略内容本身。啊，有的甚至是用很虚伪套路去获得你信任，然后呢，去让你买东西。前阵子有个学生，他给我建议说：“师傅，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运营模式？”啊，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呢，他是真心希望帮助我，啊，帮我做事也不要任何回报。而且他那个建议其实呢，确实给了我一些灵感，就是可以借鉴。我不是反对运营的东西。但重点在于呢，你东西要好啊，你前提是你有好的东西，你有真诚的这个态度啊，你可以这么做啊。但是呢，所以说新人 UP 的话，你一定不要太相信市场上那些运营的东西。如果说你没有好东西，你只想靠运营，然后去怎么样，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一定是不可能的。当然大家要说了，那谁是谁就搞运营，然后赚了钱了，他赚钱是他的事儿，他赚到了不等于你能赚到。而且呢，我认为这个模式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模式，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好的真正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在真诚的做粉丝运营，那都是一个商业模式嘛，你都是写成书了，怎么可能是真诚的呢？我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跟粉丝说什么话，这怎么可能是真诚的呢？而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啊，就很快这个模式就会被玩坏了。一旦这个模式被玩坏了以后，就没有任何人相信了，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其实特别，就是我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在大多数领域，人们很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外在的东西上，不管是你去搞人际关系，还是说刚才说的搞运营啊，搞这种花哨东西，人们很愿意下功夫，不辞辛劳，真的是，你会发现人们是非常愿意下功夫做这件事的。但是，一旦要是谈到真正去打造好的产品本身，人们就不愿意去努力了，很奇怪。就你拍个电影，钱都花在宣传上，但是电影本身没有多少人下功夫，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反正咱们的时间是超了，我就简单给大家讲这么多。整体上建议就说，很简单，其实呢就是什么呢？第一，先学习掌握真东西；第二呢，自媒体输出内容。输出有用的、真的能满足大众需要的好东西，能解决问题的。第三，真诚的去帮助别人，你也别想着先是赚钱怎么样，你就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获利，让他们获益。第四，然后才是变现，就是你前面做好的话，变现其实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自然而然后面就自然的你就做到变现了，它是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呢，前一个阶段的学习积累阶段，重点就是耐得住寂寞。那后面的变现阶段呢，重点就是不要首先想着赚钱，赚钱是必须的，而且不丢人，赚钱不丢人嘛。但是你首先想到是赚钱的话就不行了，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把事做好，而不是赚钱。说了这么多呢，咱们时间有限，我不能说跟大家说太多，也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启发，因为今天内容很多，也很乱，所以说也不见得说清楚了。只要大家说别嫌弃我老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没什么用啊，觉得这怎么样，哎，就不错。我不知道对每个同学来说有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呢还是会有点用的，所以呢我就这么想，就这么说了。起码呢，说我今天直播 我认真准备了一下，而且我也很真诚，我觉得是能帮助到大家。然后呢，咱们留一点点时间吧，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时间限制，咱们只能挑个两三个问题回答一下，简单回答回答。第一次做直播，咱们以后呢，虽然不是经常播，因为天天播不可能的，但是呢，也会经常，偶尔播一播吧，偶尔播一播，看看大家感什么，有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也不会做直播，所以说，直播是跟大家聊天儿，还是说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还是说什么东西？反正大家呢之后可以给我留言，啊，就是我之后呢是打算做直播了，但是呢就说现在还不见得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模式，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刚才有一个同学问这个。什么来着？胰岛素还是什么来着？如果那同学在的话，还可以再重新提问。B 站其实我觉得 B 站整个价值观还是挺正的了，就算不错，我觉得 B 站是个挺好的地方，我挺喜欢。有糖尿病，尿蛋白比较高，不想掉肌肉，不想吃，又怕吃不够蛋白，是这样的。就糖尿病本身倒是不太怕了，但是尿蛋白比较高的话，要看什么原因啊。如果说是确实肾功能有问题的话，那么蛋白质确实不能多吃。我们讲你要增肌。啊，或者说减脂的时候，我们知道蛋白质必须要高。你减脂时候，你比如说平时吃到1克0.8，减脂时候可能吃个1.5啊，甚至2克都有可能，都是需要的。看你减的有多快，看你碳水有多低等等。但是如果说确实尿蛋白高，然后肾功能不好的话，那么蛋白质确实不能高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只能是把蛋白质吃够，啊，蛋白质满足需要，就是你蛋白质太低还不行。我们讲，你蛋白质低的话，身体就会拿自身的蛋白质去周转，这样的话，它也容易产生更多的代谢产物，就是更多的我们说含氮的废物，需要增加肾脏负担。所以说，蛋白质呢，就是说看你的情况，达到一个什么不高不低差不多的样。一般来说，有肾脏病的话，一般是建议什么0.8克左右，也不能太低啊，差不多是这样子。胰岛素抵抗一般这个看什么原因啊？基本上我们讲胰岛素抵抗，现在不管是前端的后端，就是很多东西，现在还不是太清楚。通常来说，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啊，这个都不能逆转，通常是这样。但是说你说完全没有特例吗？好像也不一定。反正这个呢，通常是这样。药店便宜的、不知名的、国产的补剂，能不能吃？其实呢是这样的，只要它是符合相关的行业标准的。啊，它是正经东西，其实都可以吃。就是补剂这个东西啊，不见得是进口的就多好啊。你像那个我们最典型的叶酸，叶酸呢，天然叶酸、合成叶酸，其实合成叶酸呢吸收率还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个不见得一定是说我们在什么地方提取的什么什么就一定好，不见得啊。我们说如果你这个国产东西便宜的，当然它是有正规厂家的。能够信得过的话也可以啊，不见得一定非要买进口的。饭后想睡觉是不是胰岛素抵抗？这个不能说啊，是胰岛素抵抗，因为我们正常的饭后是容易会犯困的，这正常。这时候副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嘛。怎么找到话题做自媒体满足其他人需要？其实是你要对这个行业呢有所了解啊，就是你要了解你的目标人群他们都在思考什么。就比方说，我们平时做营养学，你要考虑营养学的人呢在思考什么，他思考的问题就是他那个难点。比如说，很多做营养学的，比如我们说尿酸吧，哎，很多人说我尿酸高不能吃豆腐，对吧？这个我讲尿酸的时候讲过，其实豆腐可以吃，但是黄豆不要吃。就是说呢，豆腐经过加工了，它就没有那个嘌呤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说，就是你要找到大众的难点，大众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同时呢，你也可以找那个，伪科学的比较 严重的地方，伪科学重灾区。比如说，现在满世界都在说一个伪科学，那么你知道啊，它不对，你也有相应的证据，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一下。我觉得这些都挺好，这些是大众最需要的。你这个能够把，怎么说呢，误导大众的伪科学给它解决掉，这个是帮助很大的啊。所以我就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营养问题，对，好的。我看还有什么？男性补锌每天多少毫克？五十没有必要，50比较多了。一般我们这样的，大家呀，数据这个东西啊，大家不要去记，你就买一本那个，或者说你不用买，你在网上，你下载一个，找一个比较稳妥的渠道下载一个这个营养素的需要量。通常来说，对于大多营养素，你的补充剂不要超过个2倍、3倍就可以。啊，大多数补充剂都是这样。大多数补充剂那个最高可耐受量呢，都跟那个推荐量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除了比较特殊的，比如说碘这个东西，真是你稍微一补充多一点容易多。但是大多数呢，你补充个1倍、2倍啊，或者3倍，基本都可以。但不要补充太多啊，太多就没必要。选题我刚才还是说了嘛，就是说差异性我们不用在选题上，我们差异性在于什么呢？我们东西好，就是差异性在于我们的东西是科学的、有依据的。就是为什么我的东西，比如说我为什么我这个我的东西能够被人接受呢？大家注意我的差异性在哪？我的差异性在于翻书啊，对吧？你说别人都是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或者坐着，在那儿叨叨叨叨叨给你讲一气。你也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对吧？他没有依据。有的人呢好一点，他拿一个文献，但是你现在文献我不是刚刚讲过吗？文献这个东西，你不好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单独的一两项文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么你去翻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依据嘛？这就是差异性嘛？就说你的差异性是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做到呢，不是形式上的，也不是别的上，就是你要用你的好东西。那些市场不能提供的东西作为差异性，啊，也可以这样做差异性，就是你东西是好的，那么肯定是形成差异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坏的嘛，因为现在很好东西太少。找话题必须蹭热度，有什么聊什么，只要不怕被黑。按照中国这指南的饮食，总觉得没有以前精神，改不改善饮食？是这样的，因为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那个饮食啊，就那个膳食宝塔，它是什么呢？它是对应一个相应的一个身材和热量消耗的这么一个人群来做的。比如说，我一个50公斤的跟一个90公斤的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其实呢，那个东西要参考一下啊，参考一下，没有必要完全跟那个一样。它只不过是给这个大众来使用。为了大众好接受，为了大众好那个识别好，知道该怎么做，他就给你那个来一个简简单单的。但其实还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就是假如说你如果比如说按照膳食指南，你吃了以后发现呢一下体重掉挺多，基本上呢连续3、4周每周都超过1公斤了，说明什么呢？起码热量不够。那热量不够其实影响也挺大的。我们讲呢叫。低能量可利用性，啊，这影响挺大的。那么，然后你如果说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呢，你假设哈，这个体重非常高，那么可能你按照他那个蛋白质吃，你就不见得吃够。那么你要根据自己情况来。但是，一般呢，微量营养素一般都能够，就是因为我们对微量营养素需要的不算很高嘛，啊，基本还可以。打算结婚，想走极端低碳饮食，从。可以，这种可以，就说呢，我们讲，比如说你要结婚啊，你要说拍婚纱照啊，希望说结婚时候好看一点，那么临时的用个1个月，用个2个月都可以，这个倒没关系的。皮质醇高不适合吃早餐，叫你甲亢。膝关节软骨损坏不给你跑去。软骨这个东西很难恢复，就是它这恢复很慢，因为它这东西啊没有多少血供。我们讲它是靠什么呢？靠我们讲不是那种通常的我们肌肉啊，其他组织就恢复那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确实很难。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的磨损，那种 过用性损伤的话，这个确实不好恢复。第一步学这东西能自学吗？是这样的，自学是比较难的，但是呢，看你的资质和天分。如果是悟性高的话，自学这完全也可以。但是呢，无非就是花的精力更大一些，然后呢，可能中间走的弯路更多一些。这个真的是分人，有些人自学能力很强，有些人自学能力就一般。当然了，有人带是最好的了。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大家什么呢？你要学真东西，然后我去报一个什么班儿。考个什么证，这个是最不建议的，因为呢，哪怕是注册营养师这类的，考证都是应试教育。我们讲其实都是应试教育，它是为了职业需要也好什么的，这个东西你真考了以后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很多弟子都是证书都很多的，不能说他们就是说水平怎么样吧，反正至少他们考完证了那个时候还来跟我学。当然现在学过一段时间了，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其实考证是很难学到东西的。我们讲现在其实想学到东西是非常难的。为什么我说前两天我弄了一门营养学？我在说你这个真是一个唯一能学到东西的一个途径了。当然这个咱不谈啊，谈多了以后好像是，哎，直播是可以说我自己的东西啊。其实可以。行，我们继续看别的同学的这个。对的，以后其实呢，关于思维的问题，就是说关于什么吧，这么说吧，其实呢，我们讲，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营养学、运动科学，其实我做这么多年，我其实做这一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怎么说呢，成就感也好啊什么的，唯一现在成就感就是帮助到别人，哎，他给我反馈，然后我成就感。但是你说我现在想在这方面再有什么建树？啊，学术方面的建树啊，或者什么创造力啊，这个很难了。其实我更喜欢讲的呢是别的方面的，比如说我讲科学思维，啊，讲思维啊，讲认知啊，甚至讲哲学啊，讲心理学，这个我很喜欢。啊，所以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专门什么呢？专门开这个直播，然后呢，我们可以讲一些健身以外的东西。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陪我调剂调剂。这个就算是给我个人创造一个福利吧，啊，就是这样。减肥有没有人不适合早餐吃碳水，只吃蛋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说减肥我有的人早餐就必须得吃什么，或者说呢不建议吃什么，这个没有的。我们基本上，哪怕说你，除非你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否则的话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早晨的时候呢，皮质醇水平是高的，正常它是高的，这个呢是生理性的提高，这个没关系。就是我们怕皮质醇水平高呢，是那种病理性的，啊，是那种超过生理的水平太多的那种。所以说我们正常的早餐，早晨的时候，我们因为很多激素有一个一天的生理波动嘛，这个很正常。所以说呢，现在伪科学啊，特别能，怎么说呢？特别能编。我们说稍微找一点东西就给你东拉西扯，然后给你说出一套看似好像还有点道理的东西，但其实呢，这也并不是这样。喜欢早期健，就是早晨健身，差不多是这样。早晨健身是这样的，早晨健身的话，它需要考虑问题是血糖的问题。就是我们讲，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皮质醇水平一般会提高。皮质醇我们都知道分解肌肉嘛，它是分解代谢激素嘛。所以说呢，存在一个什么呢？如果说皮质醇过高的话，在运动当中，它可能你分解代谢会更旺盛一些啊。所以说，一般早晨健身，因为早晨本来血糖就比较低，肝糖原呢消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你再去运动，可能呢就会你这就是在一个呢，能量不足的情况，而且血糖不足，这样的话，你就更容易产生呢一个分解代谢的局面。啊，所以说早上如果是健身的话，最好是起来先喝一点运动饮料，先补补糖。如果能同时补点蛋白质，当然更好。然后呢，大概等个半个小时再去运动。啊，我们说运动饮料为什么运动饮料呢？它吸收比较快。你说你早上吃个煎饼果的话，它也是，但是它慢呢。你这个早上时间有限，而且呢，说蛋白质的话，最好是乳清蛋白粉，因为乳清蛋白粉吸收也快嘛。啊，所以说早上你可以说。乳清蛋白粉加上一些运动饮料，调一调喝下去， 或者说单独运动员里也可以，让你呢这个血浆的血糖还有血浆的氨基酸的水平呢稍微提高一点，这个时候再去运动健身。而且如果运动健身呢强度比较高的话，中间最好再补一些糖，就是你运动健身过程中间再补充一些运动饮料，这样的话呢，对于控制皮质醇过高的升高是有帮助的。因为说正常升高是不怕，但是你过高升高就不好啊。它对呢你这个分解代谢是有，毕竟它是促分解代谢的激素嘛。盈余同量的热量，不同的人增加脂肪数量会因体质存在差异，有可能的。因为你说热量盈余，这是一块儿，那你还要考虑这个人他的热量消耗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讲热量盈余是不是就减掉热量消耗了呢？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看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总之啊，如果说，你的问题是说，这个热量盈余就是考虑热量消耗了，我就是 A 跟 B，它都是考虑完了所有的一切之后，都是超了300千卡。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对于脂肪的增加呢，通常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呢，差异肯定是有，但是就不见得有特别大差异，差异肯定是有。肥胖的部位跟基因有关，是的，有的人就胖这儿，有的人就胖那儿，这个是没有办法。做自媒体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假如做不成实践，不能一直拖，这个我不太建议。我建议的是呢，就说你要充分考虑你现在的情况，你是说着急养活自己啊，还是说，能够给自己更多时间？如果说呢，你能给自己更多时间啊，或者说呢，你有一个不太忙，同时能养活自己的工作，那我建议呢，你可以先做自媒体来作为副业，就是你可以抽时间，大不了辛苦一点，先做自媒体。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既有一个工作能够养活你，同时呢，这个自媒体也能慢慢的做起来。不是太建议给一个期限，因为什么呢？自媒体这个东西它有可能什么吧，前期呢可能都一般。没准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它一下就出现一个呢非线性的一个拐点。这种情况你如果是没有挺到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也是挺怎么说呢，也是挺这个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建议是什么呢？尽可能的，我们不要让自己呢陷入那种自媒体成为我们的限制那种局面。最好是呢，在自己有进退的情况下，你再去做自媒体，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更长的时间，也许就能做成了。BCA 的话，早上吃也行，但是呢，我们讲还是应该多吃点碳水。就是说，你 BCA 虽然吃进去了，但是没有碳水还是不理想，因为我们皮质醇主要看碳水嘛。能否推荐二型糖尿病患者饮食的书？我一般就是什么看学术书比较多，所以说我通俗书看的还真的很少，所以我不太清楚说有哪本通俗书是写的又通俗又科学，所以我要一推荐就都是学术书，但是学术书的话确实没有办法看，这个啃起来很难，所以说这个我目前还真的没法推荐。不存在局部减肥，对的，因为脂肪分解它是需要用激素的。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激素也有很多了，但我们最熟悉就是像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这些。我们这些激素它通过血液循环再输送给全身，所以说呢，我们脂肪需要利用的话，全身一起分解，一起分解的话，最后呢都进入血液循环，不存在一个局部的问题。但是呢，有一定的差异，就是说呢，局部有时候它会有的地方它会旺盛一点，就不同的脂肪的部位的脂肪细胞，它对那个激素的敏感程度也不太一样，它存在一个受体的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会旺盛一点，有些地方可能会不那么旺盛，但是呢，整体上要瘦肯定是都一块瘦，你不会说只有局部瘦，其他地方都不瘦，这是不可能，它就是存在一个快慢的问题。怎么高效管理时间？其实是这样的哈，大家都是自己人了，我也就跟大家随便说。其实我管理时间是不行的，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靠 我这么说，那我这么说吧，我就是靠一点小聪明，我这么说会好一点，就我学东西比较快，比较能更快的进入状态，所以说我对我感兴趣的东西呢，学的是比较快的，可能是靠这个。其实我时间管理是不太行的，我很多时间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花来用来学，特别多的时间花来用来学习。一般都是用来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了。我学习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我也把这个介绍给大家，就是说呢，大家以在你怎么能更快的进入一个领域啊？怎么能更快成为这个领域呢？成为一个怎么说呢？入门，开窍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呢，一定要从最底层的东西去考虑它。就是我刚才讲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很多现在市场用于运营的书啊，私域运营如何如何这些书，它很有迷惑性。那么你是不是需要说我讲，我一定要把这些书都读完了，同时我再去做这个，成为当中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我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坑呢？其实不需要，就是说你从底层去分析它。就说你讲私域运营讲了半天，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在做外部的东西。但是供求的基本的关系是你有好东西，别人来卖你这好东西。如果说你没有好东西的话，你再怎么通过外部的运营你是没有用的，你不解决根本的供求矛盾和供求的问题。所以说，当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运营不是说没有价值。我们讲呢，要首先东西要好，再结合一定程度的。合理的运营才有好的结果，但是呢，你如果是单独就强调运营，我们说干脆就强调那个外部那个端口，就不强调我们内部的东西的话，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当你从这个底层去考虑，因为我们说底层变现什么呢，它就还是个供求关系问题啊，它怎么也逃不过这个供求关系，就是你需要我能提供，它怎么也逃不过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经常要锻炼这种思维的话，对这个，能快速进入一个领域是会有帮助的，啊，这是会有帮助的，从最底层东西去认识它，去思考它。番外篇可以聊聊如何建立认知框架。对的，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多讲一讲，啊，讲讲学习，啊，讲讲思考，这些其实很有价值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入室弟子，我专门给他们开了思维课。啊，然后开了那个，这个读书会，观影会，我们都在，就是以思维认知能力为核心，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些问题，你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人人的能力都差不多，每个人的，你如果比如说就好像是，怎么说呢，你这个数学题吧，你要教它的话。你要教的话，他都能学会。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那种底层的能力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分出了，有的人所谓的优秀，有的人可能是不是那么优秀，跟思维有很大关系。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跟你的注意力、你的努力程度、你的关注度有关系。其实我一直是这样讲，我就觉得人的能力上面其实差别不大，一个是看你投入，再一个看你的思维能力。啊，思维能力可能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外部的一个开关吧。我们讲表观遗传学，表观遗传学，你有那个能力，但是你一个思维能力不够的话，你相当于把那个开关给关上了，你的能力是发挥不出来的。啊，对的，是这样，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好的，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咱们这是什么1个半小时了吧？怎么能戒掉手机？其实还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的自己的感受我的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强调是我个人感受，不见得是一定是对的。就是前段时间我还刷了很长一段时间 B 站，我最早以前是不刷 B 站的，我都是需要什么我就搜什么。但前段时间呢，我就是从了解国际形势开始，就觉得有时候刷 B 站，哎，上面还给我推送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挺好玩的东西吧。然后呢，我还真的就一段时间刷，后来我发现那段时间我的幸福感就能感觉到是明显降低的， 焦虑程度、抑郁程度是明显提高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两者是不是真的有因果关系，因为我是个人的感受嘛，他没有大样本的研究，但是我可以有理由相信可能是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那么怎么戒掉呢？就是戒它，就是不看它，就跟减肥一样，就是不吃就好。我一直在说呢，减肥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今天不吃，明天不吃，你还是想后天你再不吃就好一点，再后天再不吃，你可能就不馋了。你有这么一个礼拜，差不多你就戒掉了。其实戒断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必然有一个前期的隔离的一个过程。只要你前面隔离到一个程度的话，自然就是这样就能戒断。也没有啊，我那个头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照片它不知道是怎么照的，反正是有一点。但我是本人是，其实我年龄很大了，我年龄很大。我现在这个，其实我是很老的，对，其实我很老的。买肉要关注无抗嘛，一般来说，怎么说呢？如果是无抗的话，当然更好。但是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真的无抗啊？反正这个东西呢，说不上。对，你不可能自己去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东西你说不上它能不能可信，都是那么一个标。你说有机的、无机的，你说这个无机蔬菜它。弄了一个那个东西，他能把每一批次的蔬菜都检查一遍吗？他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只能说，如果是无抗的话，他声称是无抗的话，那么无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他都没有声称是无抗的话，那肯定是有抗的，就只能是这么说。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这个不好说。一般认为呢，通常理论认为呢，因为那个短视频嘛，它会快速给你一个多巴胺的刺激，快速给你一个兴奋，给你一个快感。这个东西啊，它最后就是我们讲激素嘛，激素有一个什么呢？你要，它是可以调节的，有一个激素分泌的调节量的问题，还有一个激素受体的问题。为什么说健美用药的话呢，会出现呢？最后用药的时候，挺好，你不用药之后呢，这睾酮水平反而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是外源性的睾酮多了以后啊，身体呢自然的把内源性的分泌睾酮能力降低了，它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嘛，而且把很多睾酮受体水平降低了，这样的话，你一旦是停了外面的，里面的跟不上，它就是这样。那么我想这个是短视频差不多也是这样，它特别快的给你一个兴奋的刺激。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大脑可能觉得它接触了太多太快的，它可能就把这个阈值，我们说阈值其实就是把那个受体可能降低了，它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让它兴奋起来、开心起来，甚至可能呢，不知道某些激素分泌会不会有所改变。总之呢，应该跟这有关系，但是呢，我不敢说我一定说的对，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所以说我对这个。不是我领域的东西，我不太敢说。我猜可能是这样吧。好的，咱们差不多了。今天的时间的话，1个半小时了。咱们今天内容就到这儿。我们之后吧，我这个人也之后也学着多跟一跟形式，也多做一些直播，然后呢，看一看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啊，多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好的，好的。